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暴怒反击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啊，全球加征关税10%啊。第二个是美国庇护申请的公卡悬了啊。第三个是耽美小说作者还关着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0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国土安全部2月20号发布一项拟议中的规则，就准备实施的规则。这个新的规则会暂停处理庇护申请人的工作许可，就是工卡，会不再发了。什么时候发呢？直到庇护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缩短到180天啊，目的是什么呢？理由是要减轻庇护案件的审理工作量啊，加强安全审查。那么川普政府是想尽一切办法折腾这些庇护申请人，如果不给他们工卡，那他们怎么工作呢？不能工作的话，那吃什么呢？啊，这些人都是没钱的人啊。这是把他们赶尽杀绝啊！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根据目前等待时间，需要14年到173年，庇护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才能缩短到180天。那这意味着啥？这就意味着，如果这项拟议中的规则要是实施的话，庇护申请人要想拿到工作许可，你要等14年。14年才拿到这个工卡。那么拟议规则针对的就是新的工作许可申请，不包括已经申请了的。那不管它会不会实施啊，如果你真的要工作啊，你真的要工作的话呢，你就要赶紧去申请啊。大家记住，尽快去申请工卡。那拟议规则将会在2月23号刊登联邦公报啊，联邦公报一刊登就要实施，征求意见60天，然后国土安全部要审阅公众的意见啊，最快会在8月发布最终的规则，9月份就会生效。也就是说啊，大家的时间不多啊，如果你在申请庇护，尽快的去申请工卡，这是第一。第二，法新社报道，英国警方2月20号连续第二天啊搜查前英国王子安德鲁在温莎的住所。消息人士表示，警方整个周末都会在这个住所进行搜查。安德鲁是2月19号被警方带走，他被指控从2001年到2011年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向这个美国上流社会的皮条客爱泼斯坦泄露了机密信息啊。安德鲁带走12个小时之后获得释放啊。英国宪法律师表示，对于安德鲁的后续调查还不确定，安德鲁可能会被询问并起诉，也可能最终免于起诉，原因是安德鲁被逮捕的罪名很难证明啊。王室事务专家尼卡赫表示，安德鲁被捕是史无前例的，他严重侵蚀公众对英国王室的信任啊。那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所享有的那种敬畏感已经没有了。安德鲁是查尔斯的弟弟。这是第二、第三封面新闻报道，成都高新区法院去年12月24号一审以保险诈骗罪判决五名外卖骑手2年到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五名外卖骑手砸断自己的手指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说他们是诈骗骗保啊，外贸。所以大家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活比砸断手指要苦啊，对吗？ 否则他怎么会砸断手指去骗保。案件发生在河北省，那么成都高新区检察院说，从2023年到2025年，外卖骑手张某组织另外四名骑手把自己的手指这个砸到骨折，然后再把伤情伪造成在送餐途中发生意外，再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检察院说，张某等人累计作案8起，骗取了3家保险公司32万元。保险公司后来发现异常，于是报案，这外卖骑手就被判刑。这是一件悲剧，就看得让人非常难过把自己手指砸断，然后去向保险公司骗保，这是多可怜的事情，这是真的是很可怜啊。这是第三、第四。那么中国各地乱政到了什么地步啊？乱政到了远洋捕捞到了小学作者的身上。甘肃省兰州市警方去年6月跨省抓捕了300多名女性网络小说作者，指控他们以淫秽物品牟利。那么这些小说作者大部分是创作耽美小说的女性作者，他们的小说通常发表在台湾有一个网站叫海棠文学城，那么通过点击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这些耽美小说呢，通常是描写这些男同性恋的小说，那中国官方把这种小说说成是淫秽物品。那这些女作者有些是大学的在校学生，有些是职场的新人，而且他们绝大多数还没有收入，绝大多数，而且这个网站不在中国，在台湾，就把他们给抓来，所以中共真的令人发指。那么最近呢，网上呢就爆出来兰州警方远洋捕捞的一些细节，那之前呢收入比较高的这个耽美小说的作者已经被安徽的绩溪县的警方抓走了。这300多人呢都是收入很低的，兰州警方就把他们抓了。抓了呢就有的甚至连收入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把人抓了要判呢，要审啊。兰州警方就吓唬这些女作者，说要用点击量入刑，量刑啊，超过10000就入刑。5万情节严重要判3到10年，25万情节特别严重要判10年以上。这警察把这个女作者一吓，这女作者吓得够呛，他们没想到写个小说也要坐牢。当然警方就胡说，他骗他们，这轮不到警方在那瞎扯，他就骗他们。现在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些人去年6月抓进看守所，8个月过去了，告不告，怎么告，到现在还没有谱啊。那么中国的法律我们知道是黑色幽默，但是这种级别的乱来也是奇葩啊。可惜的这些女作者，有些人一分钱都没赚到啊，真的是可怜啊。所以中国的公安，中国公安就是穿制服的流氓啊！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之声报道，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商业卫星图像公开的信息推算，从2021年到2025年，中国下水了10艘潜艇，那排水量有7.9万吨。美国呢下水了7艘，中国下水了10艘，美国下水了7艘啊，这个潜艇。那么美国的潜艇排水量是5.5万吨啊，那么中国潜艇的下水数量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德国数据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的1月份。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核潜艇舰队， 总共有71艘啊，中国第二32艘啊。那么亚洲时报报道说，尽管中国的潜艇数量快速的增加，但是中国也面临着根本性的地理挑战。那么为了进入太平洋开阔的水域，中国的潜艇必须穿越第一岛链的一些咽喉要道，比如宫古海峡，比如巴士海峡。那么这些咽喉要道，这美国西方布满了这些传感器啊，只有那些噪音极低的潜艇你通过它才不会发现。中国的船艇噪音据说像拖拉机一样啊，所以通常都会被发现，发现了会怎么样？发现了就会被跟踪啊，所以潜艇如果被跟踪，你潜艇的意义就没有了。这是第五、第六。美国房地美2月19号发布每周调查数据显示，美国这个星期啊，30年固定利率跌到了 6.01， 比上个星期啊，上个星期是 6.09， 跌到3年来的低位。就算如此，美国购房者仍然在观望。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PR 2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份二手房这个交易按年折算只有391万套，环比下跌 8.4%， 四年来最大的单月跌幅。那么二手房成交下跌的原因是冬季销售淡季，而且房价比较高。美国一月份二手房这个交易的中位数是 39.68 万，创历史新高，将近40万。这个房价中位数将近40万美元，非常的高。那么房地产信息平台 Realtor 指出，就算是利率再下降，这个房屋成交也不会立刻好转。原因是什么？他说的原因是房源紧张。房源不紧张，房源哪里紧张？房源现在这个房源成交比较低，买家比较犹豫，房源是高位啊。第七 ,NHK 报道，东京房地产调查公司2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东京都23区啊，东京都23区是啥意思呢？就是东京的核心城区，叫东京都23区啊。它的二手公寓1月份平均成交价格1亿2123万日元。大概是多少呢？78万美元，同比上涨 35%， 比去年同期涨了 35%， 第一次突破了1亿2000万日元。这个价格是什么价格呢？就是这个价格就是东京核心区70平方公寓，不是一户建，是公寓的价格。那么其中呢，东京都这个中心区，中心六区，什么六本木这几间，它的平均成交价最贵121万美元，同比上涨了 27%。 那么中心六区的高档公寓推高了整个23区的平均价格。抱歉啊。东京以外的城市当中，大阪二手公寓的一月份成交价 37.7 万，涨了 30% 啊。抱歉。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暴怒反击最高法院，全球加征关税 10%。 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法 经济权法，向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违宪。那么这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挫败。川普总统随即召开记者会，猛烈攻击做出对他不利裁决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并且宣布他已经准备好了备用方案。这个备用方案是援引贸易法，贸易法是1974年通过的贸易法第122条，向全球的贸易伙伴加征 10% 的关税。川普还说他会运用贸易法第301条款这个调查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且会可能加征更多的关税。那么这意味着川普政府和世界各国过去一年多达成的贸易协议面临全面破裂的风险。那么川普在记者会上大骂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耻，他说最高法院关于关税的裁决令人甚为不满，甚为失望，我为法院中的某些成员感到羞愧，非常羞愧，他们没有勇气为我们国家做正确的事情，有些人认为他们在搞政治正确，这种情况在最高法院已经发生太多次了，他们只是共和党党内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和激进的左翼民主党的傻瓜和哈巴狗。一个总统用这种语言，用这种粗鄙的语言来攻击大法官，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说他们非常不爱国，不忠于我们的宪法，法院受到了外国势力，而且是一个比大家想象的要小的政治运动的影响，然后讲了一大堆啊。这个，不过呢，其实这个记者会，你看了这个记者会，你就会明白，川普其实没那么愤怒，只是话骂的脏，但是他，你不觉得他很愤怒，但只不过呢，他要表现的愤怒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要让他的 Plan B, 就是他的备用方案看上去有点冲动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lan B 根本站不住脚，一碰就倒。川普他的团队，至少他的团队很清楚。但是他又不肯认输，又不肯一下子败下阵来。因为川普呢，把最高法院的判决说成是否决了用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法征收关税，他用这个法律不行，用这个法律征关税不行，那我就换一个法律来征收关税，他其实故意把最高法院的判决说成是我用这个法律不行。有问题，但其实不对啊。约翰·罗伯茨法官在判词中写得非常的清楚，总统必须获得国会明确授权，才能实施非同寻常的关税征收权利。而且罗伯茨接着说，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很清楚，跟什么法律没有关系。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不是针对关税本身是否合理，它而是针对总统，而是明确表明总统不得在没有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全球贸易体系施加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政策工具。而且这个判词呢，援引了重大问题原则。什么叫重大问题原则？就是凡是对经济、财政和贸易产生系统性影响的行政行为，你就必须得到国会清晰而且直接的授权，这就是叫重大问题原则。所以总统，而且他要求说，总统不能通过宽泛来解读那些，通过宽泛解读那些旧法条， 自己给自己扩大这个权利，或者自我授权。也就是说，实际上最高法院是对总统动用紧急权力作为征收关税行为做出的正面的实质性的否定。所以你说他根本就不是讲你不能用这个法律，不能用这个法律去征税，是你不能够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征税。所以川普的团队只要看过了罗伯茨的判啊，这个罗伯茨法官的判词，他们就应该非常的清楚这个备用方案和前面的国际紧急经济权法一样，是一模一样的啊，性质是一模一样的，是被这个法官这最高法院的判决否定的啊，而且最高法院裁决画出三条红线：第一，总统不能以长期存在的问题作为紧急状态的理由，这第一个；第二个，总统不能绕开国会行使实质性的税收权利，这不讲得很清楚吗？第三个，总统不能依靠模糊授权来实施有准立法性质的经济政策。实际上，这次最高法院的判决堵住了川普利用模糊法律绕开国会独断专行的漏洞。也就是说，川普用的最爽的关税工具被最高法院这次审判没收了啊，川普就是用关税工具来霸凌美国传统盟友，比如说欧盟，比如说加拿大等等。那这样他用关税工具去霸凌他们，在 MAGA 面前显得很威风。那现在关税工具被没收了，川普又不想表现出被打败的样子，所以他们所谓的备用方案或者叫 Plan B 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纠缠，它是个纠缠工具，跟不断的纠缠，通过这种纠缠让川普政府看上去没那么失败。这是一场巨大的失败，这最高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川普政府的一个重大挫败。为啥？因为他的关税工具没有了。当然除了不承认失败，他基本上你看川普团队会在每件事情上纠缠，比如说退税，他说不肯退税啊。贝森特那个谁在访问贝森特的时候，贝森特说他们不打算退税，这把人气笑了啊。你想一下，你的征收关税行为已经被最高法院判为非法违宪，那你的行为是错误的，你的行为错误的话你就应该退税，你必须退税，因为你做错了事情，你当然要纠正。他说我不打算退税，你想一下，不打算退税的后果更严重。为啥？你不退我的税，我就去告你呗，很简单的道理啊，一定会去告你的呀。政府呢，你要面对多少个官司？我跟你讲，如果你不退税，川普政府不退税，你的律师费可能比税还要贵，你想一下是不是道理啊？所以基本上呢，但是呢，他就要不退税。不退税是什么？不退税就不认输，不仅不认输，我继续跟你纠缠。你看看这些步骤肯定不是川普想的，是他团队想出来的啊。川普是在按照剧本演。你看记者会你就知道他照着这个稿子念的啊，话说的那么脏，那么多的脏话都不是随口讲出来的，很多都是稿子上写的，他是照着剧本演。华尔街日报报道，当最高法院裁决他的关税违宪的时候， 川普当时正在白宫和美国各个州的州长举行闭门会议，而且会议刚开始不久，有一个这个川普的幕僚进来递给他一张条子，川普随口就问，这么说败诉啦？顾问说是的。然后川普就对他们在国宴厅开会啊，就对州长说，我表面看上去很平静，但是我的内心十分愤怒啊。然后川普说啊，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令人不齿啊。然后他就走啊。原本是应该是问答环节，他不走，他说我要去研究一下怎么样回应这个法院的判决。说明什么？说明川普真的没那么愤怒啊！川普愤怒怎么会可能憋得住？憋不住的。然后报道说，几个月来，川普和他的幕僚为最高法院可能推翻关税措施的情况做准备。实际上，他们很清楚啊，白宫的高级官员已经预料政府会败诉啊。那么虽然川普也在不断的公开的向最高法院施加压力，但私底下他向他的幕僚说对败诉感到担忧啊。川普之前在这个乔治亚州的一场演讲中也说啊，说我等太久了啊，就表示等太久了。他说此案裁决生死攸关，如果关税被推翻，会引发经济层面严重的后果。说明什么？第一，说明川普团队已经预料到他们会输，这第一个。因为实际上他必然会输啊，必然会输，这是常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没那么愤怒。我故意写那个放的那个标题啊，川普没那么愤怒，这一切都是在演戏。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基本常识也是美国宪法规定啊，开征税种的权利在国会，不在政府，政府无权开征关税，任何税都不能开征。开征税种不叫关税啊，开征税种的权利在国会，政府是根据国会制定的收税法案执行收税行为啊。那么川普政府开征关税啊，并且以国际紧急经济权法作为征税的依据啊，而且呢，所以你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川普团队从上到下一口咬定说关税是对方支付，知道为什么吗？他用这种强词夺理的方式来回避开征税种的权利在国会的常识。他们很清楚开征税种是国会的权利。那他说关税呢不是同个词儿，不是 tax 啊，然后呢就是说对方付款啊，那跟我们的平时的关税税种不一样，用这种方式来回避其实就是强词夺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高法院的判决非常简单，关税就是税种，开征关税的权利在国会，政府开征关税需要得到国会明确授权，讲得很清楚啊。川普用任何的法律作为依据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要开征关税你就要得到国会授权，讲得很清楚啊。那川普用尽所有的办法表现出他的愤怒，表现出他的抗拒，都是演戏，演戏的目的是政治性的，是要让 MAGA 觉得他自己没有被暴击啊。所以他晚上后来又发个帖说，即刻起所有国家安全关税 对于第232条关税以及现行的301关税全部继续有效全面执行。与此同时，我今天将会签署一项命令，根据122条条款，对当前已经征收关税的基础上再额外加征10%的全球性关税。川普这个帖子写的理直气壮啊，但是高等法院做出裁决之后，川普的这个帖子其实完全站不住脚，一个小 case 就翻了啊。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评论说，即便川普找到了继续征收关税的办法，这仍然是一次重大的失败。为什么？因为他援引国际经济权利法，并不是为了平均关税水平，也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甚至不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顺便说一句，他大举加征关税以来，贸易赤字根本没有下降，这完全关乎川普的任意权利。川普沉浸在能够因为巴西将博索纳罗送上法庭就加征关税，能够因为法国和德国阻碍他接管格陵兰而威胁征税，当然还包括向帮助他建造宴会厅的企业提供关税豁免。正是出于对这种任意权利的渴望，他才明知可能被裁定违宪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而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替代方案并不能够赋予他如此多的任意权利，难怪他会大发雷霆。那么其实呢，这个最高法院是把这个退税程序的权利下放给了下级法院和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啊。那么这个程序呢，会由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财政部负责执行。只有那些缴纳了关税的进口商才有资格直接获得退税，但他其他承担了相关成本的企业也可以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另外，消费者是否能够获得这个赔偿，目前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川普政府全球关税违宪之后，美国白宫宣布总统川普将会在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啊，这是川普重返白宫后的重要外交行程。那截止目前，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尚未就川普访华行程做出官方回应，中国外交部也没有正式确认川普访华的安排。路透社报道说，川普此次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将重点讨论双边贸易关系以及关税、市场准入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经济议题。川普以贸易失衡以及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为由，将贸易问题和国家安全挂钩，并且宣布相关措施构成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向中国加征关税。那么过去几个月，川普不断地提起他要访问中国的行程，但实际上自从中美贸易战停火之后，川普访华更像是什么？更像是视线工具，转移视线的工具，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为什么？目前中美关系很安静，很安静，没啥事儿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安静呢？因为中国手里捏着稀土啊，稀土工具；美国手里捏着芯片工具啊，双方都有保证让对方疼痛的工具，所以呢， 西线无战事，双方比较平静，冲突呢有冲突，虽然冲突也有，但冲突都体现在桌子底下，比如说这个中国跟欧盟亲热一下，然后美国向台湾再卖个武器啥的，这桌子底下的事。所以白宫突然这么急迫的公布川普访华安排，有一些不大正常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谈妥呀，没有谈妥。正常流程是什么呀？正常流程就是比如说一方提出来，比如说美方提出来跟中方说，哎，我们安排一下我们川总访问中国，访问北京怎么样啊？那双方对对北京那边说，行啊，可以啊，来吧。好，双方先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双方那我们谈谈有啥要谈的，有啥条件，先沟通一下，沟通的七七八八了。领导人在某个场合达成共识，比如说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前一阵不打个电话，那川普就说我去北京访问，你们觉得好不好？你们会不会欢迎我？那习近平说那当然欢迎，那就我们那请他们底下人谈谈呗，这不就开始谈了吗？那外交部和国务院的团队就进行沟通，沟通啥？沟通行程，几天？怎么有什么行程，见谁，然后这行程背后是啥？背后就议题，我们有几个议题要谈啊，大豆议题啊，这个石油议题，芯片议题，中方拿一个清单，美方拿一个清单，先沟通啊，我只有这几个议题，你有那几个议题，我们就说这个我不谈，这个不谈，好，把不谈的剔掉。不行，我要坚持要谈，双方再沟通一把，形成一个方案，初步的方案，形成初步方案，双方要再进行一场谈判。这个谈判通常是谁呢？通常是美国的国安顾问和中国的外事办主任。中国的外事办主任相当于美国国安顾问的地位，双方就差不多进行一次，通常要谈一到两天。就是谈判谈十几个小时那种啊，这叫什么？这叫会峰会的准备工作。准备什么呢？准备就是领导人握手达成协议的所有的内容都要谈完，一项一项谈判，最后谈完签字认账，谈好了大家出来公布宣布谁谁访问谁谁谁。最近一次卢比奥跟王毅的谈判这会谈是上个星期在慕尼黑啊，双方见面谈了一个小时，这算不算峰会准备？当然不算，因为只会谈了一个小时。通常那种谈判是马拉松的会谈，马拉松式的会谈。这种会谈是外交领域最痛苦的谈判啊，谈很久的啊，这一个小时基本上就寒个暄，然后有什么议题说一嘴就握手道别啊。所以川普宣布访华行程是什么？视线工具。视线工具为什么要用视线？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上视线工具？说明川普很烦恼，烦恼才有视线工具啊！当然，虽然他很烦恼，但川普应该是已经有预案啊，就是最高法院出结果啊，预案就已经写好了啊。那现在呢？这个现在川普说我要加征10%的关税，非常任性，对吗？是的，非常任性，就把国家大事当作赌气的工具啊。那纠缠啊，纠缠要不断的纠缠，川普会不断的纠缠。川普当然乐在其中，但是谁受不了？谁受不了？两个人受不了。第一个，美国的商界受不了啊！你这我这怎么做生意啊？你这太扯了。 一不小心这边最高法院判了，我就高兴一下，这边你还加征10%，10%后面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啊，商人受不了，企业受不了。第二个谁？共和党受不了，为啥？你这关税再要搞半年，我这中期选举还选不选了？啊，那现在的问题是共和党怎么办？啊，共和党要么就倒戈，川普就会被弹劾。啊，为啥？对共和党来说是左右为难，你要是不跟川普切割，关税这么搞下去，爱泼斯坦这么搞下去，这两个案子，一个是爱泼斯坦，一个是关税，中期选举死定了，你不切割啊，那全是沉船啊，全沉，所有的船全部沉掉，切割也死定了。为啥？你一切割，玛嘎不投你，玛嘎不投你，那他也死定。但是切割呢，有个好处就是你往后就摆脱川普。你不切割的话，你川普一直绑，一直搞着你，你很麻烦。所以呢，现在关税裁决一下来，风险最大的是谁？风险最大是川普。为啥？他有可能被弹劾。就是关键就是共和党有没有下决心，共和党建制派有没有下决心。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徐离别离，谢谢，拜个晚年，谢谢你，谢谢 Nover 535，谢谢情绪。美国还有最高法院可以否决总统的决定，其他独裁国家是一言堂，除了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甚至没有话语权。那是啊，独裁是什么叫独裁？独裁就是钳钢独断。什么叫钳钢独断？我说了算，我一说就一言九鼎。这习近平叫什么？忘记了，一言九鼎啊。提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川普的关税大棒会有现实的约束力吗？没有了。川普说这些说这番话是没有意义的。首先前面的关税肯定是要抹掉的了。要抹掉的了。他说他要用122来征收关税，我们看看他行，等他的这个行政令下来我们再看，好吧。他说川普说的都不作数，川普一天说那么多，我不知道哪个算数，就发生的我才认账。但是原来的就肯定要停掉的了啊。观点：最高法院让美国再次伟大。OK， 请问川普会顺势而为，趁着最高法院的判决取消之前的法案？不是他顺势而为，是他必须取消。之前根据美国紧急经济权法制定的所有的关税都要取消，理解吧？提问：在美国获得公卡的难民有投票权选总统吗？他公民都不是，他绿卡都没有，他怎么可能？他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怎么能投票呢？不能投票呀，理解吗？观点：共和党配合弹劾不太可能，中期选举还没有选谁都不知道输赢，你觉得很难评估吗？你觉得很难评估吗？不好说，不好说。你现在看看这个情况就知道，共和党控制议会，控制他的成员有点难度了。提问：川普总统上台一周年，纵观政策和言论都在内耗美国的形象和美国的领导力，很多政策跟之前常规性或者是印象中的美国大相径庭， 请问到底川普在追求的是一个怎样的美国，为他服务的美国？我不知道，我哪知道，他讲的那些话都没用啊。川普跟习近平有个共同点，知道是什么吗？烂尾，全烂尾，就一样在实施，就是驱赶移民啊，这件事情在实施，这件事情没有结果可言啊，就是你动就行，搞他们就行，这个川普非常忠实的在执行，其他全烂尾啊，什么关税啊，让制造业回归啊，全部都烂尾啊。观点，一切权力来自国会，这是立宪民主制的根本。如果收税不通过人民授权，今天收一个贸易税，明天可以收空气税，那跟共产党没有区别。要逼迫中共谈判有很多办法，比如威胁公布中国高官在海外的资产，或者以间谍嫌疑调查贪官留学子女。情况，昨天福建两女孩服不服的问题，其实是交通事故纠纷，无接触交通事故很多。你是在纠正我吗？不是。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就不会冲到这个叫什么热搜榜排第一了。啊，当然不是。当初也是交通纠纷。啊，这个不是，你说的不对啊。叫什么什么雨案啊，那也是交通纠纷啊，那就是交通纠纷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啊。观点，我同意，我们可能不应该指责谷爱凌利用他自己的体育才能去赚钱，但是我们应该指责的是中共用民脂民膏买金牌，哎，这就对了。就是要批评的是什么？要谴责的是中共有那么多老百姓，那么多老百姓需要你救援啊！你花1亿去买金牌，结果还没买成，你要去讲这个，这是对的。提高人民运动水平是回事，先把老百姓的肚子搞定吧，吃饭的问题搞定吧，先把老百姓养老的问题搞定吧，先把老百姓看病的问题搞定吧。你看看医院门口，你看看医院那边的人。情况，我在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不断的看透毛泽东和共产党，当时在部队服役，即便国家得到了经济和精神到了崩溃边缘，他们仍然宣传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所以我带领全家很早移民海外，有先见之明，厉害啊！听王老师，我发现美国也会出现爱泼斯坦案件这样的事情，中国也会出现官二代胡作非为的事情，我感到很痛心。这些有关人性扭曲的事情难道是一定会发生的吗？有什么办法去限制这些事情的发生？你的问题是什么？人类有坏蛋，这个不意外呀，啊，这个不意外。大家还记得麻原彰晃吗？本地球社会秩序、治安、国家治理最好的国家是日本。中国讲日本治安不好的，这全世界的笑话啊！但是日本还是发生了什么麻原彰晃的案件啊，用这个沙林毒气扔到这个地铁里啊。这个世界上不缺坏蛋啊，不缺坏蛋。那我们要建设的国家，我们要建设的社会是什么？就是阻止坏蛋，或者是让坏蛋不敢干坏事，这是一个社会应该有的责任。但是社会是不是能够阻止所有的坏蛋干坏事？很难，这个很难。我不知道怎么去限制这些事情，这不是我的领域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过叫少数派报告吗？少数派报告是一种办法啊，预防犯罪啊，你还没犯罪之前先把你抓起来。观点，用绝对最好，绝对最坏的理解制度本来就是婴儿对世界的认知，绝对最好，绝对最坏啊。 OK OK。 情况，上海东方卫视春节期间重播了80年代疯魔全国的美剧《成长的烦恼》。80年代我没看过，但是令人大为震惊的是，电视剧里面很多涉及青春期子女性教育或者是夫妻之间亲密动作语言的话都被删除了，这真是越来越走回头路了。在台上的那些人脑子进水了？脑子没进水，他们做的都是一套方案，他们不会只做一部分啊，他要回到文革就整个都回文革啊，这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习近平上台就是要把中国拉回文革，当然不是原始的文革，是物质条件好转的文革啊。明谢 Patrick 王，谢谢。好吗？还有吗？再来吧。嗯、啊。东方卫视啊，来吧，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